今天信息的经文出自于诗篇第139篇1到4节，以及创世纪第50章15到21节，由弟兄我为各位诵读。诗篇第139章第一节：耶和华，你已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创世纪第50章第15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匍匐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接下来我们将时间交给讲员陈敏南牧师，他所讲的题目是苦难与试炼。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上两次在这里也都是和弟兄姊妹讲到关于苦难的问题，今天我们还继续的，我们来思想到底这个苦难，我们的神在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他是不是袖手旁观？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到苦难的根源是来自什么？来自魔鬼，那跟神没有关系。然后我们说造成苦难的原因，我们知道最主要的那就是罪。当神造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想象亚当夏娃他们在乐园里的时候还没有犯罪，会不会有苦难？我想应该是没有，因为我们说如果有苦难的话，那就不叫乐园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怎么会造成苦难？其实魔鬼是根源，原因我们知道，就是因为在这罪恶的世界，我们可以自己去看社会上，我们每天会看到各样苦难的发生，我们每一个人也多多少少我们都会经历了一些苦难，即使不是我们亲身的经历，我们看到的都让我们心里面觉得难过。什么原因？我们都知道基本上可以说离不开罪恶的后果。这是我上两次跟弟兄姊妹讲，这样的话有些弟兄姊妹心里面可能有一些不踏实的地方，那就是因为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概念，那就是今天我们在受神的试炼。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苦难中间，我们好像觉得我们也能够得到一些安慰，因为我们是受神的试炼，所以我们为主受苦。那么这样的态度是不是错呢？当然并不错的。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讲，到底我们说我们受苦，那是魔鬼那边来的苦难，那是因为我们罪恶的后果，不一定是你本人的罪。我上次也有跟弟兄姊妹讲到，今天有的时候少数人罪恶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整个全社会一同来吃这个罪恶的果子。当然今天我们说不是我们这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解释的那么清楚，但是确实我们相信，今天我们说如果不是因着罪的缘故，在这个世界应该不会有这些罪恶。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也就可以明白 往往弟兄姊妹的想法就是，反正世界是不是罪恶，那不要紧，不去管它。我们的要求，那就是神啊，你让我们没有苦难。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说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神要他没有苦难，那我们都知道，那确实那只能天天是在神迹中生活，因为在这个罪恶的中间，你不可能没有苦难。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就知道亚当犯了罪以后，我们的神做什么事情。表面看来，我们的神杀了一个牲口，用皮子做衣服。其实我们知道，在这里就是向我们宣告，神接下来要做的事工是什么？来救赎人的罪。这一个牲口的流血，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什么原因？洗净我们的罪。很多人以为亚当犯了罪是神要他死。我记得以前我也跟弟兄姊妹都讲过，我们完全误会了。神在这个世上只有拯救，神绝对不会说先叫他死然后去救他。那这样的话，我们说这个我们神在做戏，是不是？谁叫他死？魔鬼害死他。魔鬼也知道，神也知道，当亚当犯了罪，罪入了世界，人类堕落，结局灭亡。魔鬼害死不亚当，我们的神在亚当的身上只有施行拯救。从那一个杀了一个牲口吧，一般的我们说是羔羊，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说明，我们说至少要用皮子做衣服，一定是需要杀牲口，那这个牲口一定流血，要舍命。接下来可以说全本圣经告诉我们的内容，不管是律法，是耶稣做成的救恩，其实题目只有一个，神要救人，从那个罪恶的情形下救出来。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神他知道在这个世上有苦难，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说到苦难，我相信我们都有体会，很多弟兄姊妹心里面也是隐隐约约总是觉得，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受苦。当我们明白苦难是从魔鬼来的，造成的原因跟罪是离不开的，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难免也都有犯罪作恶的地方，很多世界上的痛苦不是我们造成，但是也有一些恐怕我们也不能说完全无分。正因为这样，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要解决人间的苦难，首先除掉世界的罪。所以我也跟弟兄姊妹讲，你要叫魔鬼不施行苦难给我们，他如果乖乖的听话就不是魔鬼了。你要这个世界没有苦难的发生，那我们说这个世界必须不再是罪恶的世界，必须要改变罪恶的现状。那么我们也都知道，捆绑魔鬼，罪恶的世界得到改变，那就说明是什么事情啊？耶稣再来，对不对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显现的目的，那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要捆绑魔鬼，除去魔鬼的作为。那么这样的话，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又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每一次在受苦的时候还算不算受试炼？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遭遇任何的苦难的时候，我们都承认我们这个是受神的试炼嘛。那这样一来，你把这个道理去掉吗？没有去掉。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讲，尽管苦难的根源是魔鬼造成的，应有罪恶，但是照样我们 也可以把它看作那是我们经受试炼。其实我跟弟兄姊妹也有提到，诗篇二十三篇是弟兄姊妹最熟悉的，它不但带我们在青草地溪水边，而且我们的神他要带我们经过什么死荫的幽谷。诗篇二十三篇是一个很完整的我们生命的道路。往往我们就是喜欢溪水边青草地赖在那里不走，但是我们的神知道，你的人生你的一生的道路不可能都是溪水边青草地，会有死荫的幽谷。但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不要因此就把诗篇二十三篇里面的这所有的经历看作是我们的神所设计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布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在演戏，这个世界绝对不是我们的神安排的一个布景，一个戏台让我们从那里面走过。什么都是神的安排，先安排了一个青草地溪水边，然后又安排一个死荫的幽谷。其实诗篇二十三篇给我们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死荫的幽谷从哪里来，从魔鬼来了。但是当你经过的时候，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竿安慰保护帮助我们，这样这一个才有道理。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的想象也是很矛盾，神造了一个死荫的幽谷让我们经过，然后我们的神又保护我们，过了以后我们就感谢他。那我们说我们的神就不要造死荫的幽谷，那就没事了嘛？但事实上弟兄姊妹不是这样，人生中我们说必有患难，必有痛苦，原因我再说魔鬼造成。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袖手旁观，他在我们旁边保护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神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他要做。所以我们可以说，当我们遭遇任何的苦难都是一种试炼。不过讲到试炼，我也是要提醒弟兄姊妹，今天往往我们在想到试炼的时候，我们想到的那就是神好像有一点不信任我们。我们的神他为什么要试炼我们呢？那就是因为他对我们不大放心，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那么用什么方法试炼？人与人之间都是这样，男女之间讲爱情了，你爱我我爱你，嘴上都讲得非常好听，真的是爱吗？人是没有办法知道别人的内心，也正因为这样，那就需要有试炼，试验试验你，考验考验，看看你的爱爱情是不是靠得住，是真的爱我吗？当然我们说每个人有不同的考验的方法，那至少在试验的中间，那就是说明对他有一点不信任不放心。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性质，神啊你来试验我吧，你看看我多爱你，我经得起试验。不经过试验好像没法表明自己爱主，只有经过考验了，那我对主的爱怎么样证明出来了。你看我们都知道彼得就是这样一个人，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耶稣就讲到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别的门徒还不敢说，彼得他很勇敢，众人虽然跌倒我不会的，我是要预备为你死的。彼得他认为今天晚上刚好那就是可以考验我爱主的机会了， 要不然平时每一个门徒都讲爱主的，圣经里面也是讲，彼得这么讲了，别的门徒也这么讲，每一个人都一样的讲。但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每一个人跟彼得是一样，不认识自己。彼得他在使女的面前，大祭司的使女面前，三次不认主。耶稣早就先指出来告诉他，今夜祭教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不是不知道，耶稣知道。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圣经里面说耶稣怎么样，回头看彼得。耶稣回头看是不是责备他，好像你看你夸口，我早就知道你这个人不可靠。我们相信耶稣还是爱他，所以才再给他机会。而这以后我们也知道彼得有了一个彻底的改变。彼得经过试炼，弟兄姊妹，我们说是不是经过试炼以后耶稣才知道，哈，你看你说爱我，你并不爱我。其实耶稣早就说了，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这是圣经里面一个最明显的事实。这个试炼不是为了耶稣的需要，耶稣不需要试炼，他不需要试炼你。我们的主今天他愿意信任你，我们的主他愿意啊对你很放心。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是使我们的主失望，因为我们真的不是那么样的值得信任。那你不要因此就老是以为我们的主老是在怀疑我，是不是我这个人不可靠，所以碰一碰那就马上要来试验试验，看看你这个人怎么样。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中间大家都有工作的，如果你的领导你的老板老是怀疑你，你这个工作还做得下去吗？一个国家的领袖老是怀疑他的老百姓对他不忠心，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领袖一定是一个暴君。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的主绝对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正因为这样，今天我觉得很巧，我选的诗篇139篇，大家起英文念的就是诗篇139篇，这个内容弟兄姊妹就可以知道得很清楚。这是圣经里面关于我们的神知道一切写的最清楚的。我们都知道神无所不知，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以为神不晓得，其实神什么都知道。当我们还没有行出来，神早就预知一切，这是诗篇139篇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答案。他从远处就知道我们的意念。那么正因为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应该明白，今天我们的神要不要试验我们，要不要来试炼我们，是不是会觉得不放心不信任。你如果是一个不可信任的人，我们的主其实早就知道。犹大他要卖主，耶稣知不知道？圣经里面不讲得很清楚，早就知道了你是要卖我的，但是耶稣还是要给他机会，还是拣选他，还是爱他，一直到最后。犹大卖主，我们都知道他先卖了自己，这不是我们的主喜欢的，也不是我们的主安排所希望的。今天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神他不需要试验我们，他早就知道一切。其实诗篇139篇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那为什么还要神试验我们呢？那就是在这个139篇最后的两节，刚才我们的主席也要我们重新再来念一遍了。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神早就知道一切了，为什么还要试验呢？诗人在这里就说了，神啊，求你试验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神是不是需要经过试炼才知道你里面有没有恶行？不需要，我已经反复的讲。那么谁在经过试炼以后知道自己里面有恶行了？就是你自己嘛。彼得不经过这个试炼，他老是夸口的，在门徒中间他觉得他是老大，他最了不起，他最爱主，他最和主有和主是有最亲密的关系。经过了试炼，彼得认识自己了。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我并不是那么爱主，我是会动摇的。经过试炼，他认识了自己有一个什么好处？自己会改。我们都知道人都难免会错，没有一个人全都是对的。但是我们说最可怜的人是什么？知错而不改。怎么会不改？不承认。有些人做错了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是好心向他指出来，目的是希望下次你就不要再犯这个错。但有些人马上你刚指出来，他立刻有很多的道理，对不对啊？反正所有的道理就是他自己是不错。那这样的人其实我们说对别人来说不一定有损失，对他自己是最可惜，因为他改不了。你知道他下次可能还会这样，原因是什么？不承认自己有这个错。试炼就是给我们有这样的好处。我们都知道彼得改了没有，彼得这一次是失败了，但这是对他的生命来说关键。今天我们说，当然使女在这三次的问彼得，并不是耶稣安排这个使女去问彼得的，我相信那是魔鬼。为什么？魔鬼的目的让彼得经过这样三次的否认完全灰心，完全跌倒。而且按照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魔鬼老是在神面前控告我们，这三次不认主，你说魔鬼在天上在神的面前会不会控告彼得？肯定也是一样。我们看约伯记我们就知道了，他肯定也是要跟神说，这个彼得你看他自以为那么爱主，你也以为他很忠心吗？你看看他就是不忠心的人。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是从挽回的角度，耶稣知道人都会有一时的失败软弱，但是他也知道彼得是有心的。所以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在提比利亚海边，耶稣特意的要告诉那些妇女，你们去通知我的门徒过去到提比利亚海边来见我，特别提到和彼得，因为就怕彼得觉得我已经否认了，大概我不是门徒了。彼得还是在门徒的范围里面，耶稣还是爱他。所以当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三次问他你爱我吗，绝对不是在刁难他啊！有的人以为你看因为你三次不认我，我就三次啊，让你出丑，是彼得很难回答。其实我们的主知道彼得是爱主的，不过这个爱还不够完美。最近我上这个雅歌，就是在跟弟兄姊妹谈这个问题。彼得原先对耶稣的爱只是师徒的情谊，人间的爱，耶稣要他是什么爱？神圣的爱，从神来的爱。这个爱不同的层面，当你明白了，所以你就知道了在约翰一书为什么说啊，如果不是我们的神先爱我们，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像这些内容就是让我们明白，在神那里有一个不同的爱，这是我们的神希望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试炼的作用，所以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的神从远处就知道我们所有的意念，为什么他也喜欢我们受试炼。今天我们说我们经受试炼，目的让我们能够自己认识自己。约伯也是这样的情形，约伯经过了这些苦难以后，约伯得到了一个最大的教训，学了一个什么功课啊？这一节圣经我们说在约伯记里面是弟兄姊妹最熟的，过去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因此我在灰尘炉灰中懊悔。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在炉灰中的懊悔，其实反映了认识了自己。约伯其实他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有他的优点，但是我们的神也知道对自己的认识不足。约伯总觉得自己是怎么样，比人强。在这个社会有很多人很坏，约伯在当时，我们从约伯记里面可以知道，那是一个有地位有影响，甚至于是属于审判官一类的人，他肯定在他的手里面处置过很多的坏人，他处置的时候很公义，你坏人我就是要处罚你，好人要为他来伸冤。但他不知道他自己并不是那么好，经过了这一些苦难，约伯认识了自己。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神要让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原因。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教会，老底家教会。如果查经的常常喜欢把今天教会弟兄姊妹的光景就说成是什么老底家教会，有一点道理的。今天的人都是很自我中心，自以为是的，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很了不起，甚至于有些人还要纠正神了。我们只是简单的来讲，老底家教会最需要的，圣经里面告诉他，耶稣告诉他怎么样，你要去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为什么？不认识自己。圣经里面没有说什么是眼药，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想。今天我们需要擦眼睛认识自己，你要买眼药，买哪一个牌子最好，哪一种眼药最好？当然不是真的你要到药房里去买那个眼药，但是弟兄姊妹，我个人觉得最好的眼药是什么？试炼。你觉得对不对？试炼就是最好的眼药。当你经过试炼，这时候你的眼睛就亮了。彼得是很清楚的一个例子，经过了试炼，他认识了自己。从此以后，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他完全改变，还是那个彼得，还是那个脾气，但是已经被主所用。我们从《彼得前后书》，这真是非常宝贵的两卷书，我们可以看见彼得在那个里面那一种完全改变的情形。今天弟兄姊妹，其实在雅各里面，新约的雅各书，那里面有一处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神不试探人。在原文试探试炼是一个字，那是我们中文在翻译的时候觉得那是从神来的，我们就用试探啊，就用试炼，从魔鬼来的我们就用试探。当然我们这样的翻译给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总的我们都把它叫试验，我们的神不试验我们，原因那就是因为我们的神知道一切，不经过试验神就知道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经过试验？ 当你经过试验的时候，我们认识了自己。当我们遇到这些苦难，弟兄姊妹，那其实我们说从另一个角度，这样我们就明白了，那是魔鬼替我们送眼药来了，要擦你的眼睛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经过魔鬼的攻击苦难，我们的眼睛都亮了？又不一定，有些人并不如此。所以我们都知道罗马书讲得很清楚，神叫万事怎么样互相效力，但是并不是一定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件事情都互相效力的。后面讲得很清楚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叫什么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要记住这个原则，今天我们的神就是这样，苦难怎么样能够为我们效力？当我们真有爱神的心。很多人确实给苦难压倒的，如果每一次苦难来了每个人都得益处了，那我们说魔鬼他也知道这个方法不灵了，就不要用苦难了，因为苦难达不到他的目的。原因就是苦难还是达到他的目的。对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的时候，面对苦难，人要发怨言，人要灰心，甚至于要埋怨神。好些弟兄姊妹都是在苦难的中间开始动摇，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不清楚这些道理，总觉得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受这些苦？这些苦，我再说弟兄姊妹，都是从魔鬼来的，但是我们的神确实并不是袖手旁观，他会加我们力量，给我们安慰，让我们能够经过死荫的幽谷。今天我们说我们的神不需要试验，当我们明白了这一些，我们就知道了苦难是，当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经历了试炼，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但是这个试炼我们千万要记得，不是因为神不放心，神对我们不信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试炼这个苦难就很可能是神造成的，因为他要试验我们，他对我不放心了，他就要制造这么样一个机会。那这样的话，我就是要进到我跟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念圣经的另外的一段圣经，那就是创世纪第五十章。好像是没有关系的一件事情，其实在这里面有一节经文是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约瑟的经历弟兄姊妹都知道，他的哥哥为了妒忌把他卖了，以后我们都知道约瑟做了宰相，雅各带了全家下到埃及，然后在那里得到保存，得到保全。我们说当时他的哥哥也知道过去他们骗雅各啊，你看看那件菜衣上面有血迹是谁的你知道吗？当然雅各一看就知道，哎呀，我这个儿子给野兽吃掉了。等到他们发现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了，要去投靠他了，再也瞒不住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到底那还是雅各的儿子，所以雅各下去还得要带了儿子一起去，约瑟也都接纳。但是我们说那是因为老爸还在，对不对？等到雅各去世了，他十个哥哥就不放心，他想大概约瑟要报仇的话是什么时候啊？现在就是时候了，要报仇了。所以他们打发人去跟约瑟讲，我们过去是错，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在这里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什么呀，神的意思是好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就是要跟弟兄姊妹谈的怎么样，这节圣经，这节圣经里面弟兄姊妹有没有记得一件事情里面有两个意思，你们的意思就是指他哥哥的意思，好不好？不好，坏的， 约瑟并没有讲不要紧，因为如果讲不要紧，那变了我们说没错，当然是错的，那是害我，绝对是不好的，对他们来说要悔改。所以我们都知道约瑟在跟自己兄弟相认之前先要试验试验，这个倒是要试验了。神不需要试验我们，人有的时候试验人那有必要，因为要不然不知道。约瑟就是要试验试验，看看他的哥哥有没有改过了，过去害我，现在会不会害便雅明，这些事情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就不具体的讲。在这一件被卖的事情上，约瑟知道他哥哥是恶意，而且做得坏透，所以你们的意思是害我。但是约瑟讲了更重要的，有一个神的意思是什么呀？是好的。当约瑟在经过这些苦难的中间，如果你去看诗篇里面，好像是107篇，也有讲到约瑟受苦难的熬炼。经过苦难的人都知道这一个熬炼难受，因为你在经过苦难的时候你不知道结局。约瑟是经过了这些难受的日子，当然回顾他就明白了神有美意。在这里我是要弟兄姊妹注意的，那就是两个意思，一件事情两个意思。他兄弟的意思，哥哥的意思，我们说简单的把他也是归到魔鬼的头上，那就是魔鬼的意思。他哥哥妒忌，本来要想把他杀了，后来把他卖了，你说这是出于谁的意思啊？在他们的心里面，当然那是他们自己做的，但是我们说归根结底是神叫他们做吗？因为将来约瑟要到埃及做宰相了，所以你们先把他卖了吧，我安排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们心里面起意把他卖了。绝对不是，神绝对不是在做事。约瑟哥哥他们的妒忌当然来自魔鬼，魔鬼把他卖了。魔鬼的意思是坏的，要害他，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这下弟兄姊妹就明白了，今天弟兄姊妹在每一件苦难的里面我们就明白两个意思，说到底魔鬼的意思，神的意思。任何事情都是有这样两个意思，在这两个意思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会分辨。你不能说因为也有神的意思，所以约瑟的哥哥把约瑟卖了也就在遵行神旨意，能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今天我们说把他卖了不是神的意思，弟兄姊妹一定要分清楚，整个约瑟的这个事情的过程里面，神的意思不是要把他卖，哥哥的意思才是要把他卖了。神的意思是什么？借着他被卖，让他经过试验，最后在埃及做宰相。这就是神的意思。你不能因为神的意思也是在这件事情上有他的意思了，所以我们说约瑟哥哥被卖也有神的意思在里面，没有，被卖的本身没有神的意思，但是这件事情的结果成全了神的意思。约瑟经历了这样许多的磨练苦难，最后他能够做宰相。我说约瑟他向着神必然是有他那一个灵命的长进的地方，虽然在旧约里面不很注意这一方面的内容，但是我们从约瑟的这一句话的回答，两个意思分得那么清楚，我们可以知道约瑟的生命是成长的。他知道的，哥哥的意思是害我， 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这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都难免会遭遇一些苦难的事情，很多弟兄姊妹在苦难的中间，其实我知道最痛苦的还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不明白神为什么让我受苦，特别是以为这些苦难是神造成，是从神来的。苦难不是从神来，但是神愿意你在苦难的里面学习功课，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万事互相效力。神的目的是要让你这样的一些在苦难的经历中间，不要给魔鬼压垮，不要给魔鬼打倒，相反的，你学习了功课，心灵更加的长进，对神对自己有更清楚的认识。这个时候我们说魔鬼的意思总是坏的，他不会改，但是这个时候有神的意思在里面。我们看约伯记就是讲这个内容。约伯遭遇的这许多苦难，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章讲得太清楚了，都是从魔鬼来的，是魔鬼造成的。魔鬼的目的是什么？要压垮他，要证明他的敬畏神是假的，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当然弟兄姊妹，我也是说可能在我们有些人身上魔鬼这样的讲没错，但是神知道约伯还不至于堕落到这样。这些苦难不是神造成，但是神借着这些苦难不仅仅只是驳斥了魔鬼的话，对神来说魔鬼是改不了的。神对魔鬼没有期待，但对我们有期待的，你知道吗？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神希望有一天魔鬼忽然明白了又改了，不会的。魔鬼的结局是在火湖，圣经里面耶稣就讲得清清楚楚，但是神希望我们都不去火湖的，希望我们都是能够改的。约伯，神就是希望他经过这些苦难，魔鬼的话根本不需要去理他，但经过这些话约伯认识自己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从四十章以后神跟约伯的对话，约伯对神的认识完全改变，过去风闻有神，现在亲眼看见。这个亲眼看见不是说因为我跟神对话了看到神，而是真正那个心灵的眼睛开了，不但是认识了神，也认识了自己。今天对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记住，我们认识神和认识自己是成正比例的。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不会认识自己，你要认识神先认识自己。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你说你认识神，可能在道理上你没讲错，你不会真正的认识。这两个一定是连在一起的，约伯认识了神，也认识了自己。同样的一个苦难临到约伯，这些苦难不是神造成，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让约伯可以经过试炼以后必成为精进，确实就是这样。今天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耶稣被卖也是一样，在这一事情上到底耶稣被卖是谁的意思，我们不能说是神的意思，那一定是出于魔鬼。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犹大去卖耶稣的时候那是怎么样，魔鬼把这一个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是不是很清楚？卖耶稣把耶稣钉十字架是谁的责任？那一些百姓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连比拉多都不敢承担这个责任。那些百姓怎么说？归到我们和我们后代的身上。 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当然他们的背后还是魔鬼，但是我们都知道钉十字架，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现在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从前我年轻的时候对这句话搞不清楚，那明明是耶稣受审判，是不是耶稣就是世界的王？但是又觉得不大对头，圣经里面总是说世界的王现在还是魔鬼，那么到底是谁受审判呢？魔鬼是要耶稣受审判，把他钉十字架，从这个世界上赶走。但是我们说实际上我们神的奇妙借着耶稣钉十字架做成了救恩，正好像我们说女人的后裔打伤了魔鬼的头，因着我们的主耶稣钉死十字架做成了救恩，谁受审判？世界的王受审判。什么原因？因为这个世界早晚要从罪恶的世界又恢复到无罪的世界，这是我们的主耶稣所做的。那么在这件事情上这样的话，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我从前年轻的时候也是会搞糊涂，那是有点糊涂了，到底犹大做的对不对的？将来不是他还要受奖赏？因为如果说没有犹大卖主的话，耶稣还上不了十字架，不钉十字架的话救恩还做不成。所以我们说有一些就从古代啊就有那么一些错谬的异端出来的，你不要以为古代的那一些文献都好，什么犹大福音啊什么福音的这些出来了，假借福音的名确实就是讲犹大是好的，那是耶稣叫他通过把他卖了，然后呢耶稣可以从身体得到解脱做成救恩。当然我们说这些我们不去研究全是胡说，也正因为这样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说不会放在圣经里的。今天我们别的不懂，我们就看圣经，我们不会错。耶稣被卖，我们应当看到也是两个意思，魔鬼的意思要害耶稣，魔鬼的意思就是不让这个世界有教会的出现。但是我们说他完全错了，因为我们要记住魔鬼不是无所不知，魔鬼可能很精明，人的很多事情他都掌握。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罪的权势下，魔鬼能不能掌握神的心思啊？魔鬼不能掌握神的心思。今天我们可能觉得很简单的一些道理魔鬼无法明白，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耶稣钉了十字架他就做成救恩了，这是神奇妙的救赎。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如果不是神这样的启示，我们里面有圣灵做保惠师真理的教导，我们也无法明白的，你知道吗？你不要因为现在我们明白了所以就以为你看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全都明白，这全是神给我们启示明白的。魔鬼并不知道这么里面的这一个奥妙，尽管我们的主耶稣那个时候都已经讲了现在这世界的王要受审判了，魔鬼还是不懂，他还是让犹大去卖耶稣。如果他知道把耶稣卖了钉了十字架救恩做成了，那他自己也就是末日快到了，我相信他怎么样都不让犹大去卖耶稣了，他无法知道神的意思。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其实很多时候还是这样，今天魔鬼以为得计加了很多的苦难给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不知道神有美意？我们常说神有美意，神有美意，确实美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说它不是一定的同样的规格同样的一个原则， 但是在每一件的苦难上，我们要看到两个意思，就是耶稣被卖钉十字架也是一样，两个意思。神的意思魔鬼是不知道的，等到做成救恩了，魔鬼才知道是他自己毁了自己。耶稣做成救恩啊，败坏了掌事权的魔鬼。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会遭遇人生中各种各样的苦难，是不是试炼？是的。神有没有袖手旁观？没有。但是我再次要总结一下，苦难的根源来自魔鬼，造成苦难的最主要是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罪的后果。但是我们的神愿意借着他的救赎，使我们所遭遇的苦难变成我们的试炼。不是神要试炼我们，是我们经过试炼认识自己，认识神。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对苦难我们就明白了。今天当我们遭遇苦难，不要埋怨神，不是神造成，也不是神的意思。神不是有意思吗？有，但是不是要造成苦难的意思。就等于约瑟，神在他的身上有意思，神的意思是好的，但是不是要叫他被卖。被卖绝对是他哥哥的意思，出于魔鬼，是坏的。但是经过这一个意思，约瑟明白了神有美意。这个意思往往神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也明白了，神的意思往往是出现在什么地方，出现在事情的结局，而不是出现在事情的开头。当然我是讲那个苦难，苦难的开头总是从魔鬼来的，苦难的结局是不是能够成全神的意思，那就要看我们，也就是我们知道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这一节圣经非常重要。对弟兄姊妹来说，我相信我们都明白，不需要解释，但是只是需要提醒一下，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关键的问题，我们在苦难中，这些苦难怎么能够变成对我们有益的试炼？关键就在我们爱不爱主，有没有一个爱主的心。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一个爱主的心来忍受苦难，大家不要以为因此就是我们在忍受主的苦难。苦难不是从主来的，但是我们有一个爱主的心来忍受，这些苦难就会转化，我们常说转化成为神的祝福。这个祝福在哪里？不一定是物质的，甚至于不一定是今生的，但是这些苦难的转化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经过试炼，我们要成为精进，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竿安慰我们。不经过这些，我们无法认识这些内容。在我们的人生中，我在讲难免会有苦难，每当我们听到，我们心里面也是一样难过，当我们自己经历，我们更加难过。这些我觉得我们必须明白，不是今天我们的主能够让我们在世上一直平安。圣经里面耶稣给我们的主导文就讲得很清楚，救我们脱离凶恶，没有凶恶就无法救了。那不是说耶稣为了要救我才制造凶恶，耶稣知道凶恶从哪里来啊？凶恶从魔鬼来。救从哪里来？救要从耶稣来，这是我们要求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分清楚。我再说约瑟讲的这节圣经讲得太清楚，两个意思，魔鬼的意思是要害我们，但是神的意思他是要我们得益处。 什么样的益处，那我不晓得。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神有他的美意。有些美意我再说，甚至于不是今生的。当然我们都很注重今生，我们希望我们的神能够在今生就让我们看到他的美意，我也是如此希望。我们可以祷告求神恩待怜悯，但是我们必须要记清楚，苦难是试炼，对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今天就是苦难是试炼，不等于苦难是神造成，苦难还是魔鬼造成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些苦难认识，那是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我们就按照神的美意的方向我们去努力。我相信，我不敢说我们弟兄姊妹不会遇到苦难，当然我们不愿意也是不希望，但是我们应当承认，还在这罪恶的世界，还在魔鬼的权下，你要说没有苦难那不现实。每当有苦难的时候，你逃避逃不了，你埋怨没有用。我们认识了这个问题，我们依靠神，相信神有美意，我们持守我们爱主的心，至少我们从这些苦难里，我们一定能够认识神，认识自己，也是认识魔鬼。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早就有应许，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你里面有平安。苦难不是你的意思，平安是你的意思，但是往往你的平安在经过苦难以后，让我们有更深刻的体会。主啊，你知道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在我们今天所有在座的每一位的心里面，可能我们都在有疑惑的地方，也可能我们正在经历着某些苦难的情形。主啊，你怜悯我们，你爱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们还没有认识你，你让我们借着苦难让我们认识你，因为你的美意是何等的甘甜。主啊，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爱你的心，以至于就是经过苦难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造就。主啊，你在具体的这一些生活的中间，你也是自己看顾我们，你知道我们中间有身体软弱的，主啊，你医治我们，有心灵忧伤的，你要安慰我们，有正在各样难处中间的，主啊，你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相信你有各样的方法带我们经过这一些难处，有一天你要带我们进到你的殿，在哪里永远与你同在。主，我们的主，你借着这一些真理，让我们对苦难这个问题有一个更完全深刻的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无法经历这，无法不经历这一些，但当我们经历的时候，真正使我们得